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进到所知一的第二节。好，这一节很长，而且在个人的学习经验里面，这一节比较难的地方特别多。那这个难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不是我们熟悉的一个内涵，就它不是我们熟悉的内涵。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它跟我们的经验不一定那么样的相搭配。一个就是我们很少听，再来就是在我们经验当中比较没有太多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但是呢，这叫什么事在人为嘛，有智者什么事竟成。那其实佛法它就有一个道理，很这个千百年来的一个道理，就是不断的去熟悉它，去跟它，就是对一件事情不断的去了解它，然后去感受，去经验，然后去实践这样。那慢慢我们就会对这一些教法有一些，我们讲领会，听得懂吗？我们不要讲悟道了，就是会有一些领悟这样子。那所以大家在学这一章，如果感觉到困难没关系，就是记得这个精神好的时候，或是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再读一遍，就是会有好像跟他比较亲近一些，比较能够去体会到一些，在不断反复，要记得这一个操作，要不断的反复，不要觉得好像很困难，因为这些都是在讲修行，在描述我们这一个这个世间的一些道理，只是说他的这个描述方式跟我们有一些可以跟我们的经验搭配了，那但是大多数因为在福岩这边在开课，比较多是中观的这一些课程，中观对这一些内容就其实中观人对这些内容会陌生，乃至于在中观的观点里面，这些说明方式有一些缺陷，还会被人家评论这样。那大家要记得，就是一个修行或者一个道理在描述告诉我们这个世间是怎么一回事，那它就是一种描述的方式，听得懂什么叫描述的方式吗？就是用听众听得懂的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做一个描述，那每个人听得懂的那个基础不太一样，对吗？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方式来描述，那这种描述就有一些它会所谓比较没有太一些这一种理论上的矛盾或是困难，它有一些它就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呢，回到现实面，你讲的那一种这个理论，在理论上完美无缺的这一种 它很可能是我们听不懂的。你听得懂吗？因为他就不跟你讲太多，讲太多就会有破绽，懂我意思吗？这一种他通常就不会跟你讲太多这样。他跟你讲多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是不完美的一个地方。那至少我们可以领会一些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讲这个主要要让大家去尊重，去理解每一个教学它都有它利益的对象。那当然有所谓的疗愈跟不疗愈啦。比如说在导师在这个理解大圣的教学里面有三个修行体系嘛，对吗？那当然最疗愈的就是这个性空为名。那性空为名它有一个，也就是在当时在流行的时候就面临到一个困扰，很多人误解，就认为没有因果，会让人家有这种这一种认知啦，很容易产生这种认知，懂意思吗？那唯识就起来讲多一点因果的东西，就变得比较实在。那这个实在又变成是一个所谓执着的一个东西，懂意思啦。所以他这一种教学就是一个在纠正当时佛教界的一些问题。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去适应当时的一些听众他所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在中观他就不跟你讲一个人死后到下一生那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对吗？唯识他就跟你讲，就阿赖耶嘛，他在做一个从前生到后生的一个连结，对不对？那中观他就不跟你讲这些。那你想要了解的人，他在中观这一个教学里面，他就没办法得到满足，懂意思了？好，那中观为什么不讲？因为他跟修行没有太大的关系，你不知道你也可以解脱，听得懂吗？可以啊，就是你只要断了烦恼就好了嘛，你自然就知道。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还没有断烦恼，会很想知道断烦恼以后是怎么一回事，就要了解嘛，好，总之啦，就是说这一些道理呢，一个当然是翻译的问题，一个当然还有就是这一个唯识的教学，它本身它就在语言的使用上就比较是不太容易懂了，在个人的学习当中，因为我们去读般若经啊、中论，跟读唯识的那种，我讲的是梵文本了，那个在理解上，唯识的梵文本就困难。难度会比较多一些，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熟悉的是般若经跟中论这一类的一种教学的语言。讲到这个我们先岔题，就是鸠摩罗什大家公认他应该在语言方面是很有天分的，对吗？那他其实他也懂梵语，但是他在翻译这一个华严经这一类的对这个典籍的时候，他翻没有几句他就遇到很多困难，因为他熟悉的是般若经的那一套，那个每个语词怎么理解，他的老师都跟他讲的很清楚，但华严经不是他熟悉的，所以他翻没有几句就停了。那么厉害的人他也 也会遇到他就是犹豫不决的地方，所以要等到这方面的专家也是来到长安，才请教他，才解决了很多问题，才把这个跟华严有关的这个经把它翻译完成连鸠摩罗什他都有困难，对吗？那就是在不同类别的典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一样，我们这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嘛，那我们发了愿，我们就好好的遇到了，就好好来学。好，那在第二节呢，这个导师的标题说是在理论上成立阿赖耶识，所以他在讲一个道理，一个理论。好，那第一个呢，就是安立赖耶相，就是赖耶的这一个体性，赖耶的体性。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三相，赖耶有三相，那二在84页这边，我们这个偶数页好像没有显现出来82页，第二项是熏习，就有几个，第三就是本事跟种子之间的异同，在84页，好，那第四个在87页，就是本事与染法更互为缘，这是第87页的第四，有看到吗？好，那第五项就是本事与杂染诸法为因，就是本事是诸法诸这个杂役诸法的因呢，这是89页是第五项，那第六在90页，大圣的甚深缘起。就一般我们讲的这个舍之缘起跟阿赖耶缘起，一般为是讲的这种语词就在这边讲缘起，这是第6项。那第七项在哪里？这一段很长这一段很长，是非常的长，所以这一段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做一些说明这一段非常的长好，我们大概先说明，就是有这一些主题了那这些主题都是很重要，在了解阿赖耶是怎么样的一个内涵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的77页首先我们要谈的是三相，那三相是哪三相呢？大家记一下自相，然后什么因相跟果相好，那这个自相就是阿赖耶的自体，可以吗？果相就是阿赖耶他作为因呢，因相就是阿赖耶作为一切法的因，他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呢，是这个阿赖耶作为杂染法熏习的果，的一个情况，这个相就是一个情况，一个状态，可以吗？在这个论里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玄奘的文我们先把这三项说完之后，我们会来带大家来看这一个注释。就是多让大家熏习这三项好，那因为这讲义里面的标豆，我有在做一些调整，到时候大家一起把它做一些调整，会比较 容易啊、哦。好，好，我们来看这一个引文啊，77页，他说：“如是以说阿赖耶识安立义门，就是前面讲种种的义门还记得吗？”就是这个什么根本事啊，有没有上一星期讲，还有什么穷生死运嘛，对吗、哦、还有就是种种的义门、哦、已经说了嘛、哦、那安立此相云何可见，就是他的这一个体相是如何云何可见，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呢、哦、所以讲了他的义门、哦、那他的体性是怎么情况呢，是什么情况呢、哦、好，那就是对于他的体性的这一个说明，安立就是说明、哦、对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体性的说明呢，有三个面向啊、哦。第一个呢，安立自相，就是关于自相的一个说明啊、哦。第二个是安立因相，就是它能够成为一切法的声音的一个情况啊、哦，音它作为音的情况啊。哦，那第三就是它作为一切杂染法熏习的一个结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果相，光它本身有因相有果相啊、哦。那自相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因相跟果相的综合啊、哦，可以吗？那当然还带有这个支持种子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哦。好，那接着就说明什么是自相啊、哦，就是这个位呢啊、哦，就是也就是说啊、哦，一切杂染法所有的熏习啊、哦，好，这个大家把它画起来。这待会在后面呢，导师说这个就是果的部分啊、哦。那这样的一个熏习把它圈起来，熏习什么意思？就是种子啊、哦，是依着杂染品法而产生的这一种种子啊、哦，依杂染品法所有。就是依着杂染品法而产生的啊、哦，可以吗？啊、哦、的熏习，熏习就是种子啊、哦。它呢，可以成为这个比，就是杂染品法，大家圈起来注解，就这一些被杂染品法所熏出的啊、哦、的这个种子，它能够成为升起杂染品法的因，听得懂吗？啊、哦，种子怎么来？杂染品法熏出来，熏完之后呢，它会因缘合是生出这些杂染品法啊、哦，很特别，对不对？这个。这种理论我们以前都没听过的，对吗？哈、哦，懂意思，有点这个资源回收也很像啊、哦。这个那个我们假设我们的衣服是那一种宝特瓶做完的，对吗？啊、哦，那做完之后，它可能还可以再回收，又去制作宝特瓶，有可以吗？我不知道要问瓷器，还是只能一次哦？我搞不懂啊、哦，可能这个譬喻不太好啊、哦，还是还可以啊、哦，可以多重复个几次啊、哦。就是说，一个东西是从某个材料而来的啊、哦， 那这个材料还可以再变成那一个东西哦，就是，所以这个一般在生活上很少会遇到，所以有时候要举例也有点困难。刚才举那个例，差点被打脸，我也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子啦，哦，大家听得懂吗？哦，就是这个种子怎么来？杂染法熏出来的，好，这样它在活动的时候，它就产生一种熏习力，在阿赖耶识熏出一个种子。那这些种子呢，就是在因缘合又会升起这个杂染品法，懂意思吗？哦，懂意思，听得懂哈，哦？好，没关系，因为这个，以前没有这种理论，但阿赖耶就是啊。然后呢，能摄持种子相应啊，就是说这一个志向呢，就是它里面有种子，这种子怎么来？杂染品法，依着杂染品法而有的，可以吗？啊，那这样的杂染品法而有的这个种子，又可以成为升起杂染品法的因。然后呢，除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这些种子呢，这个阿赖耶识它能够摄持这样的一个种子，能够摄，能够持啊，哦。那摄持在后面会解释了啊。有，哦，在阿赖耶识里面有种子，种子是受熏而有啊，哦。阿赖耶识这个种子能够升起一切杂染品法，可以吗？然后阿赖耶识呢，又能够让这样的种子在储藏的状态当还没有预缘生变成这一个杂染品法之前，又能够保存着啊，哦，保存着，然后里面它生命相续，懂意思了啊，哦？好，大家记起来没有？就阿赖耶识的志向就是有这一些内容齁，哦。好，这就志向啦齁，哦。那其实因相就是前面的齁，哦。就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齁，哦。就是什么叫一切种子啊，就是具有一切种子这样的阿赖耶识。可以吗？阿赖耶识就是拥有一切种子的一种事了，哦，可以吗？哦，他是拥有，就是阿赖耶识是他由一切种子所形成的，哦，听得懂吗？就一切种子这样聚集，他就是阿赖耶识，就现起阿赖耶识，但是这些种子本身又不完全是阿赖耶识，可以吗？哦，阿赖耶识跟种子也有不依不异的关系，哦，听得懂了，哦，比如说这一个那举个例，哦，这一个球是由泥土所造成的，也就是一堆泥土然后就形成一个土球，可以吗？所以这个球是什么组成的？泥土，哦，一堆种子它就形成阿赖耶识，哦，可以吗？哦，那阿赖耶识就是由什么？一切种子所形成的，哦，听得懂了，哦，好，但是呢稍微有点不同，就是阿赖耶识跟种子还有一点不依不异的一个关系，虽然这一个阿赖耶识它是由种子所成，但是特性呢，种子有差别性，阿赖耶识是一种综合的一个对一个总体啊，哦，懂意思吗？啊，哦，所以这种子跟阿赖耶识又有一些差别性。但是离开种子就没有阿赖耶识，因为它是种子所形成的嘛，这样听得懂吗？ 啊，这个种子大家可能脑海里面就一颗一颗了、哦、可以啦，就是具象、哦、但是呢它是一个精神体，你看不到、哦、所谓的种子它就是一种能生的功能，可以吗？你也看不，就是阿赖耶识，你看不出一颗一颗的种子，但是它就是有这一种功能性在这样的一个精神体里面、哦、预言的时候它就会有一部分的作用变成这个现前存在的能认识跟所认识这样的一个关系、哦、听得懂吗？所以它不会有一颗一颗在让你看到、哦、但是它里面就是有这些差异性存在，听得懂吗、哦、它就是很神奇、哦、呵呵呵，就是这样子、哦、但它还没有现起变成这一个所谓的现行的状态，你是看不出它有什么差别性的、哦、但它差别性就是存在的、哦、是由这个现行所显，懂意思了、哦、好，先这样，这个在后面的熏习、哦、也会讲到、哦、也会讲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好，就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哦、就带有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哦、或是由一切种子所形成的阿赖耶识、哦、都可以，可以吗、哦，他在一切时呢，这个语就是给予，给予什么东西作为因、哦、这个语然后为把它圈起来，这是一个套句、哦、与什么为什么、哦、就是给什么东西当做什么，可以吗、哦、这是古文了、哦、给什么杂染品类诸法现前作为因，可以吗、哦、给这些东西的现前作为因、哦、这样可以吗、哦、好，那这就是它的因相，它是能够让杂染品诸法现起的因、哦、好，那什么是果相呢、哦、就是依彼杂染品法而有无始来所有的熏习、哦、就是依什么而有的、哦、就是由杂染品法熏习而有的这个的所有熏习，就是所有的种子、哦、可以吗、哦、在就是依那这样受熏之后呢，阿赖耶识能够相续而活动，生就是相续而活动，延续着，可以吗、哦、这样清楚吗、哦、好，我们对一下导师的解释，希望不要吐字我们有稍微做一下注记啦、哦、好，有时候我们会加上自己的诠释、哦、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第一段呢，就是前面已经从圣教义门去说明阿赖耶识的存在嘛，对不对、哦、那现在从理论来建立它、哦、那首先是就它的体相来说明、哦、这案例就是一种说明、哦、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一个体相有三，这个它就是这个体相、哦、这个体相有三种面相，第一个自相，第一个因相，第三个果相、哦、好，那再来导师提到呢，这一个无性的解释当中呢、哦、他把因相果相合起来称为相应、哦、称为相应啊，印象啊、哦，印象啊、哦，哎，你们有注意听啊、哦，叫印象了啊、哦，就是与自相相应的相，可以吗？ 可以这样来，就是相连结的相啊，也就是这果相因相，就是自相当中的一部分，可以吗？好，那玄奘所译的世亲事呢？在说明什么叫因相，就是这阿赖耶从成为因的这个面相来看，就是来解释、来说明，就叫因相啊。从果性方面来说，就叫做果相啊。统摄因果全体，就叫做自相，这样可以吗？这样比较容易。自相就是包含因果。当然，如果微细一点，就还包含摄持种子了，可以吗？好，那导师说，从本论的文义来看，的确是如此啊。诸法的能生性，所以导师不断的在描述能生性就是因相，可以吗？然后呢，这个为转世熏习而起的。所谓的诸法的能生性，就是能生起诸法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特性啊，可以吗？诸法能生就是能生起诸法，这个的呢它还是指的是里面的种子了这种子是关于诸法。升起诸法的这样的一种特性，可以吗？好，那这个为就是被的意思被转世熏习而升起的这一个的种子呢，这样的过程就叫做果相，可以吗？好，再来导师讲了一句。因果不依不异的统一是自相它有因有果，对不对然后又怎么样？不依不异因为种子就是那一些嘛它既是由杂染品熏出的，对吗？然后它又。能够升起杂染品法，就是这一批种子，就是这一些，对吗？它有因的一个情况，有成为果的情况，你不能把它抽离，它就是同一批种子，对吗？它怎么来的？受熏而有果，对不对？它是被熏受熏的果，对吗？然后呢，它有什么作用？它就能升起一切自然品法的作用，那就是因，对不对？它既是因，也是果，它具有因的作用，也有果的作用的一个样貌不依不异，对吗？的统一就是自相好，这边有一个注脚，我们后面再来看好，我们看到下面一页78，大家自己写讲义在弄的时候，这个偶数页就没有显示好，那安立志向这一部分好，那赖耶的志向呢，导师说是深细而不易了达，很深很细没办法。不容易去了解，所以要从它的因果关联中去认识好，那阿赖耶识呢？一方面依一切杂染品所有熏习，也就是依着一切杂染品而有的一种种子所以导师后面就挂号说是什么呢？他说什么？现熏种，现是什么？现行，大家注记一下所以，当种子 跟另外一个状态是一个相对的时候，那个叫做现行。现行就是现起活动的一个状态，可以吗？行就是活动了，现就是现起而成为活动的状态，叫做现行，可以吗？行就是活动，那没有活动的状态就叫什么？种子，所以它有两个情况，没有活动的时候叫做种子，或叫做熏习，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现行，可以吗？所以前面的杂然频法是哪一个情况？现行，对，就两个嘛，大家就猜一个，不要猜错，就已经很容易了，因为现行能够熏种子，熏成新的种子，对吗？那现行就是前面所说的杂然频法。好，那第二个，一方面能够成这个为，就是成为比杂然法的声音，可以吗？这个为就是成为，就是什么种声现，所以有两个面向，一个叫什么现熏种，然后呢另外一个面向是什么种声现，这个一定要记下来，现熏种，种声现，动作不一样，但就是现跟种的一个关系，对吗？种是被熏出来的，对吗？现是被生出来的，可以了哈。就是他用了两个不同的动作词啊。好，在二者相互密切连锁的关系上呢，然后去了解，看出他的字体就是字相啊。所以就是所谓的字相，就是这因跟果的一个密切连锁关系啦。好，再来就解释后面有一个能摄持种子相应这一句啊，可以吗？来我们看，他说赖耶为什么能成为一切杂然法的动力，成为一切法的归着呢？归着就是归宿处了。一切杂然法的动力是指哪一个面向？总生现，对，可以吗？然后成为一切法的归着呢？现熏种，就是一切法灭去之后，它会熏出种子藏在阿赖耶，可以吗？所以导师又用另外一个描述方式来说明种生现现熏种，可以啦齁。好，成为一切杂然法的动力，就是它的因啊，升起的一个因啊齁。它为什么能够升起杂然法，然后呢又是杂然法熏习的一个果呢？好，因为赖也能摄持种子相应啊，也就是后面这一句是要解释他为什么能够受熏成为种子，然后又升起一切杂然法，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作用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赖也他能够摄持种子相应啊。好，那不好懂，我们看老师的解释。这句话就是说，在熏习的时候啊，我们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述啊。熏习就是种，这个现熏种，对不对？啊，它能与转世俱生俱灭啊， 接受现行的熏习，就在熏习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他阿赖耶或是里面的这个种子啊，它与转世俱生俱灭，大家看得懂吗？接受现行的熏习啊，我们这边先跳出来啊，说明就是它的熏习的一个过程啊。为什么他会说这个俱生俱灭啊？就是说阿赖耶他有这个含藏一切种子，对不对啊？那因缘合的时候。就是假设我们用一个譬喻啦齁，某个种子因缘成熟，它就升起现行活动，对不对齁？那同时呢，这活动的时候呢，它又熏成新的种子，对吗齁？所以种子灭现行生新种存在啊，就是它有这三个面向，它是同时发生的啦啊，俱生嘛啊，可以吗啊？好，那这个种子呢，它在阿赖耶识，它也不是一直都。不会改变的啊、哦，它是什么情况呢？它也是生灭的啊、哦。那生灭跑哪去呢？它就会同样的种子又会升起，可以吗？这叫种子生种，也就是说，阿赖耶是里面的那一些种子，它是在刹那生灭当中，可以吗？大家开始这个吃手手，吓到吃手手啊！就是说，还没有预言能够升起现行的这个阿赖耶，他是什么状态？他是生灭的，他是刹那，他不能，就是他存在就他是无常的啦。这阿赖也不会有这个常的问题，它是无常的，里面的种子它是生灭的啊。那这个种子灭去之后，它并不是不见了，它又有跟它这一个同类的种子就会现起生灭相，就听得懂吗？好，听不懂，大家想象一下啦。也就是种子它不会升起之后一直保存好几秒，它一定会灭去了。那灭去就没有就另外会有一个新的出现。那这个跟这个灭去的种子它是同性质的，它不会一模一样。同性就是称，比如说我们里面有很多称种子还没发出来嘛。它在里面生灭，那灭去之后，它会有一个称的种子会不断的延续，这样子听得懂吗？啊、哦，所以称的种子没有不见呐、啊，一旦要预言之后它才会啊、哦，才会这个种子的能生功能性才会消失啊、哦，要么它就是能生功能性，它就不断在生灭的延续当中。就导致后面会讲种子有种子生现行跟种子生种子、哦、可以吗、哦、有这两个面向的作用，也就是种子它在阿赖耶识当中它还是生灭的、哦、那灭去之后它会有跟它同类的种子又升起，就这个功能性一直延续着啦。这些烦恼没有不见，要不然他自己就不见了嘛、哦、不要理他自己会消失，没有你不理他，他会这个生命然后 有这个烦恼的这一些，比如说心心所，它也是一种种子嘛，对嘛？哈，嗔种子啊，那它在里面也生灭，但是它会相续着啊。一旦一到欲缘之后，对嘛？哈，它才会这个能生功能性才会不见了，懂意思吗？好，在唯识的教学里面，我们读到后面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对于这个业能不能去把它这个灭除这件事情，在唯识的理论是可以的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功能性嘛，你把它功能性破坏之后就。他那个业就类似我们的这个消掉消业，不是业啊，一般我们讲的业有没有？炎狱精有没有？你再怎么加水加善法，那业都还在啊，对吗？懂意思了啊？那唯识就是有点类似加了一个什么东西，把那个。这个盐叫什么？什么钠啊？氯化钠是什么啊？就把它变成，也不能这样批喻，反正它那个东西就不见了啦，就不见了这样子，没有那个东西在水里面，没有咸的盐巴这个成分在里面了。懂意思了啊，因为所以是有不把业当作色法，所以它必须要感果才会消失，业像种子嘛，冒芽之后它才会种子才会消失嘛，对吗？但是唯识它是一种功能性，你把它功能性破坏掉，它就是有消除业的这一种说法啊，那他怎么消？一般的善法没办法消，他只能去那个降低他的就是感果的那个强度啊，那必须要用无漏的这个智慧啊，去把那些。功能性破坏掉，听得懂在唯识的理论，业就可以被破坏掉，它就是一个功能性嘛，它被破坏掉之后，就它就没有那个功能性，业的那个就被去除了啦，所以以前我们依着这个早期佛教的说法，修行是要。去除烦恼嘛，对不对？不是要去去除那个业无量无边，那烦恼断尽之后，无量无边的业就没有养分了嘛，对吗？早期佛教的理论是这样子，懂意思了啊？好，那来到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一种种子的这种理论，它又有一套在解释。业怎么样去处理它的一套论述啊？它确实可以把这个业把它给破除啊，就它就不会有那一个还有债没还的那一个概念，懂意思吗？得可以了哈，就是唯识的这一套，它对于圣者他的业是怎么一回事，它可以把它去除掉。把这些过去的杂染业都的那个功能性都破坏掉，它业就除掉了嘛，懂意思吗？好，所以呢，这个熏习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俱生俱，为什么叫俱生俱灭啊？俱生现行是升起的时候。阿赖也有一颗新的种子升起，可以吗？然后现行灭去的时候，新的种子它也会在阿赖耶识当中刹那生灭，可以吗？ 但它并没有不见哦，它灭去之后，它又会产生跟它同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种子延续着哦。这样听得懂吗？哦，听不懂，回去再去思维一下哦。反正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因为导师讲到俱生俱灭，大家不太理解，不好理解是怎么一回事。个人的理解就从这边来说明啊，俱生俱一起了啊。你要讲同时也同一个时间也可以了啊。俱生俱灭，俱就一在一起嘛，一起生一起灭这样子，好，然后他就能够接受现行的熏习，就是熏习一定要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大家脑海有一个画面，在阿赖耶识里面，人生功能性消失了，因为他现起的现行，对不对啊？一灭，这边灭，这边起，就像跷跷板这样子，可以吗？啊，这个一起现行，马上同时又熏出一个新的种子，阿赖耶里面，就是种子一灭，现行一升起，然后种子二升，可以吗？这在同一个时间完成，这是他的理论了啊，他说必须要这样子。才不会出现问题啊，要不然会有一个那个什么断点，对，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啊。好，那当然中观就会去质疑他，这个他会有一些矛在理论上会有一些矛盾，但是他这个就是在说明熏习必须要满足这个条件啊，那这样才不会有断点。哦，要不然会有断点，听得懂吗？就是这一个种子灭了，升起现行，那它还没有生，哦，那会有一个断点，就是这个种子会一假设啦，哦，就是就一颗烦恼种子，它灭去的时候，它还没有升起，阿赖耶就没有烦恼种子了，听得懂吗？因为它灭去有一刹那没有，然后会产生问题。假设只有一颗而已了，所以它灭去马上要有另外一颗杂染种子存在，所以它还是反复，它没有一刹那是没有杂染种，大概会是这个原因，它必须要这一个连续了，因为它在说明上会出现一个断点。会有困扰哦，好，那这样的理论，当然它会有另外一个面向的困扰，但是我们现在不去提它哦。在纵观经论，导师就讲到这件事情哦，那大家不要用纵观经论去看这个，像如果这样看，大家就对唯识没有信心，他就跟你讲这个过程才能够完成熏习哦，好。好，那熏习出来之后，他在本世的瀑流中浑然一味啊，就是他熏出种子之后呢啊，这个新的种子在本世的瀑流中，为什么瀑流？因为它就是一堆种子，生灭生灭，就像流水这样子，生灭生灭，可以吗？啊，那从这个就像时间这样流过去，它就也是这样的生灭的存在着，哦，像瀑流一样，哦，那这叫做色，哦，色就是它在瀑流当中，然后跟这个本是浑然一味，可以吗？哦，好，再来，赖耶受训以后，赖耶又能够认识这些种子而让这些种子不会消失，这叫做持。所以持就是保持这些种子不会消失，让它持续的存在着。但记得种子它是生灭的，它是刹那灭的。 可以嘛？哦，它刹那灭，但是它并没有消失，它会刹那灭，然后有这个同类的这一些种子，它会相续着。所以它有两个动作，一个叫摄，摄就是这些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当中，浑然一味，然后呢，它又能够持，就是让这些种子呢不会消失，所以摄就是让这些种子形成一个瀑流，可以吗？就是像瀑流一样的一个聚集在一起，然后呢，让它保持不失，好，那他与转世共转的时候，这个他就阿赖耶识，那当然也包含种子了，共转的时候，就是种生现现熏种这样的一个过程。具备摄与持这样的一个作用或是条件，就叫做相应哦。大家理解就好了哦。好，那再导师说呢在三相解说上，果相是受熏而异的异熟识，受熏而异。就是受熏之后，它会有一个差别功能，可以吗？那它就是一种从这个面向就是易熟，因为它就是将来要感果的这一些内容，可以吗？那因相就是能生诸法的一切种子是，所以。易熟是一切种子是把它圈起来，就是它同样一个都是指阿赖耶受熏的面相，它就是易熟是。为什么会受熏？因为有活动，你有造作，对不对？有现行有造作嘛，有善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在里面，对吗？可以吗？那他将来就会感果，异类一时而熟，这样那这个印象就是一切种子是，所以讲一熟是，它比较是从果相来说，然后称为一切种子是，是从它的因相来说自相就是能受转世熏，能生诸转世，这样本事的一个全貌好，这个就是志向，很复杂，对不对？好，但是大家多听、多复习，就会熟悉它。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到了啦，好，我们先到这边，我们休息10分钟，那后面部分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休息。